我相信2020年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呢，都是很难忘的一年。
我相信2020年呢，对大部分人来说呢，是很难忘的一年。
教会生活来讲呢，我们都有从所未见过的改变。
教会的生活来讲呢，我们也都有过从来没有见过的改变。
其实当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呢，也都给我们有一个机会好好的反思。
其实当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下呢，也都给我们机会呢，好好的来反思。
究竟教会里面的工人是哪一个？
究竟教会里面的工人是谁？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在我牧会的日子里面呢，经常会问及被人问及一个问题。
在我牧会的日子里呢，经常会被人问到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问过没？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
究竟牧师是什么？传道又是什么？
那究竟牧师是什么？传道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出现呢，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明确的答案的。
那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呢，是因为呢，其实你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
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从来没有用过牧师或者传道呢，作为好像我们今天这样用一个尊称。
因为在圣经当中呢，从来都没有用过牧师或者传道呢，像我们今天一样是来作为一个尊称。
极其量，譬如传道这个的名词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呢，同埋提摩太后书有两处地方呢，去形容他其中一个角色是传道。
极其量呢，只是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有两个地方呢，用到了传道这个名字。
这个角色呢，是表示是一个报信息的人。
这个角色呢，意思呢是指的是报信息的人。
咁至于牧师呢，仲惨，得一次啫。
至于这个牧师呢，可能更惨了哈，只提到了一次。
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
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
同样呢，在当中呢，其实强调的不是在教会里面一个位份。
同样呢，是强调的是这个在教会当中呢，并不是一个位份，
而是呢在福音事工上面的一个角色，
而是在福音事工当中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牧师同传道今日我们的用法呢，严格来讲其实不是来自圣经的。
所以呢，牧师或是传道，我们今天的用法呢，从根本上来说呢，不是来自圣经的。
另外令到这整件事复杂呢，就是英文同中文呢，也有啲唔同嘅用法嘅。
那另外呢，就是令到这个事情复杂的呢，是因为英文和中文的应用也是有不同的。
英文呢，通常最普遍嗰个字咧叫 pastor。
那么英文呢，通常最普通的那个词呢是 pastor。
其实咧，嗰个字意思系牧者或者牧养的人的意思。
那他的意思其实呢是牧者或者是牧养的人的意思。
那无论那个牧者是安立了没呢，都是叫 pastor 的。
那无论那个牧者呢是否被安立呢，都是叫 pastor 的。
当一个牧者被安立之后呢，就会多了一个衔头叫 referent。
那么当一个牧者被安立之后呢，就会多了一个头衔叫 referent。
即好像有人读了一个博士学位，那他就多了一个衔头叫 doctor 这样。
那就好像一个人他读了博士的学位呢，就会得一个这个 doctor 的头衔一样。
在中文呢，传道呢，一般我们是称呼呢未安立的牧者。
那么在中文来说呢，一般传道指的是没有被安立的牧者。
咁咧就牧师咧就系安立咗嘅牧者。
那么牧师就是被安立的牧者。
不过呢啲用词咧都系喺我哋较为熟悉嘅宗派咧，多数系咁用。
这些词呢，在我们所熟悉的教会的宗派呢，多数是这么用。
不过唔系绝对嘅。
但不是绝对的，
因为有些宗派咧会用另外一啲嘅称谓，
因为有些宗派是用另外的一些称谓，
亦都有些宗派根本唔赞成咧安立呢个观念，
也都有一些宗派呢不赞成安立这个观念。
喺今日大部分嘅基督教会里边咧，牧者咧系一个最普遍性嘅称谓。
那么在今天大部分的这个教会当中呢，牧者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称谓。
正如头先所讲，系包括牧师同传道。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包括牧师和传道。
咁而传道咧，需要经过一个所谓安立嘅仪式咧，先至会成为牧师。
那么传道呢，是需要一个安立的仪式才能成为牧师。
咁唔知我讲到呢度嘅时候，你心里边会唔会有个疑问？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究竟乜嘢系案例咧？
那究竟什么是案例呢？
有冇圣经根据嘅咧？咁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
嗱，其实喺初期嘅教会，新约嘅教会咧，领袖咧一般系一个群体里边咧去确认确立出嚟嘅。
那么其实呢，在初期的教会呢，这个领袖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来确立出来的。
啊，譬如喺《使徒行传》六章，喺《提摩太前书》五章里边呢，快得滞。
比如在《使徒行传》六章，《提摩太前书》五章里边呢？
啊，对唔住，啊，讲多次，因为我跳咗吓。喺《使徒行传》十四章里边咧，同埋《提多书》一章里边咧，系有提到咧，系选立设立一啲嘅长老。
嗯，对不起，刚刚牧师跳过了哈。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还有《提多书》的一章里面，都有讲到咗这个这个称呼
系啦，咁咧就而长老咧系当时咧新约圣经嘅时候咧最多用到嘅一个形容，系形容教会领袖。
那么长老呢是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呢最常用到的一个称呼来对这个教会的领袖。
不过其实长老呢个咁嘅名称咧系源自犹太人一贯咧对喺一个宗族里边咧系受尊重嘅人嘅称呼。
那么其实这个长老呢是源自犹太人他们一贯对宗族当中受尊敬的人的称呼。
系啦，而家就落到呢度吓，咁咧就喺《使徒行传》六章同埋喺《提摩太前书》五章咧提到有一个叫按手之礼。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六章和《提摩太前书》五章，这里边有一个按手的这个说法。
通常咧就系确立领袖嗰个仪式咧，就系有个按手咁样嘅礼吓。
那么通常确认这个领袖呢，是有这个按手礼的。
个意思咧就系表示即系确认佢哋系领袖，并且咧差遣佢哋咧做佢哋要做嘅差事。
那么意思呢，就是确认领袖或者差遣领袖呢做他要做的事情。
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时期呢，我们普遍称为大公教会。
那么在宗教改革前的教会时期呢，普遍是称为大公教会。
在第三世纪的大公教会呢，将按立成为一个正式的基督教的礼仪。
那么在第三世纪的大公教会呢，是把按立作为一个正式的基督教的仪式。
好不幸地呢，将基督徒呢分为两个等级。
但是很不幸呢，就把基督徒分成了两个等级。
神职人员同埋平信徒，
就是神职人员和平信徒。
呢个观念从来冇喺圣经出现。
这个观念呢，从来没有在圣经出现。
到宗教改革时期咧，宗教改革嘅先锋喺救恩嘅观念上边咧，改正当时教会嘅错误。
那么直到宗教改革的时期呢，宗教改革的先锋在救恩的观念上改正了当时教会的谬误。
强调信徒皆祭司，
强调信徒都是祭司，
即系话咧，信徒最唔使透过咧神职人员作为一个中间人咧，先到去到神嘅面前。
就是说，信徒呢不再需要透过这个神职人员作为一个中间人来到神的面前。
不过好可惜咧，喺教会嘅体制上边咧，大致上保留咗按立嗰个做法。
那么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在教会的体制上呢，大致上仍然保留着按立的这个做法。
虽然不同的宗派呢对于这个做法呢尝试还原翻似翻一些新约的时候那个情况那个意义。
虽然不同的宗派呢尝试对这个做法呢还原成这个新约时候的意义。
不过呢，神职人员和平信徒这个二元的分法呢，到今时今日呢都没有改变到。
不过神职人员还有平信徒这个二元的分法，直到今天呢仍然没有被改变。
所以如果今天你坐在这里看着崇拜，你以为你自己是平信徒呢，你根本就是受这个观念影响了。
所以今天好像你坐在这里崇拜的话，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平信徒呢，就是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了。
信徒不单止对按立那个观念的认识很模糊，其实呢有时对牧者的角色呢都很模糊。
那么信徒呢不但对于这个自身的这个
按立那个观念，
对这个案例呢这个概念很模糊。那么其实对牧者呢也是这个概念也是非常
模糊。最常犯的错误呢，就是将牧者等同呢旧约的祭司。
那么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牧者等同于旧约时的祭司。
这个是现代教会的悲剧，
这是现代教会的悲剧。
新约圣经从来没有用祭司去比喻教会领袖，从来都没有。
新约圣经从来没有用祭司去比喻教会的领袖，从来都没有。
保罗只有一次呢用这个图画去描述自己，表示他呢将外邦人好像献祭咁献上。
保罗呢只有一次是用这幅图画来描绘自己，表示呢把外邦人好像献祭那样的献上。
在新约圣经整个信徒的群体是祭司。
那么在新约圣经的整个信徒的群体是祭司。
讲回案例，那浸信会又怎样看案例的呢？
那么说回到案例，浸信会又是怎么来看这个案例的呢？
其实呢，是代表某地方的教会的群体去确认某某传道人呢，是奉神的呼召差遣做福音的工作。
那么其实呢，去确认某个教是，其实呢，这个教会的群体去确认某传道人是奉神的呼召去差遣做福音的工作。
但是有时候呢，当中的教会的会众呢，不是太明当中的原因。
但是有的时候呢，教会当中的会众不是太明白其中的原因，
认为呢要某某传道人呢在各方面呢都能够独当一面了。
认为某某这个传道人呢是要在各方面都能够独当一面，
咁就有资格案例啦。
这样就有资格案例了。
嗱，华人教会特别看重咧嘅恩赐系讲道同教导。
那么华人教会呢是比较看重的恩赐呢，通常是讲道。
咁所以如果就住案例呢件事咧，喺呢啲方面有恩赐嘅传道人咧就有优势啊。
所以呢，在案例这个事情上呢，那么在某个方面有恩赐的传道人就有优势了。
不过我哋要明白，其实神咧系赐下唔同嘅恩赐俾唔同嘅人建立教会。
但是我们要明白呢，神是赐下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来建立教会。
讲道教导当然是重要的恩赐，
讲道教导当然是重要的恩赐，
但是关顾管理训练传福音等等全部都是建立教会必须有的恩赐。
但是关顾管理训练传福音等等同样是建立教会必须要有的恩赐。
安立这件事呢引起更大的问题呢，就是会众甚至被安立的人呢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那么案例这个事情引起这个这么大的问题呢，是因为这个会众呢甚至被案例的人呢错误的认为。
认为安立之后呢就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了。
认为案例之后就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了。
再不是平信徒了。
再也不是平信徒了。
不过最可笑的地方就是根本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平信徒这个观念。
不过最可笑的是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平信徒这个观念。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跳得好快，等等我们教会2021至2022年的教会主题经文呢是帖撒罗尼加前书5章11节。
那么我们教会2021到2022年的主题经文呢是帖撒罗尼加前书5章11节。经文是这样，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这一节经文呢有承上接下的作用。
那么这节经文呢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时帖撒罗尼加有部分的信徒呢对救恩的观念不是很清楚。
当时的帖撒罗尼加信徒们有一部分人呢是对救恩的观念不
清楚。担心自己再生的时候呢，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呢会受到审判。
担心自己再生的时候或者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自己会受到审判。
所以保罗就鼓励他们要彼此劝慰。
所以保罗呢就鼓励他们要彼此劝慰。
但是在这里呢保罗再加多一句。
但是在此呢保罗又加多了一句。
互相建立。
互相建立。
即是呢表示教会里面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去建立其他成员。
表示呢教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呢也都有责任去建立其他的成员。
没一个是例外的。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没有平信徒的。
也没有平信徒。
跟住呢在12、13节呢保罗去劝勉他们呢要尊重那些教会领袖。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的12、13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保罗用了三个动词去形容那些领袖做的事。
保罗呢用了三个动词来形容那些领袖所做的事情。
他们是劳苦，他们治理，还有他们呢劝诫。
他们劳苦，他们治理，以及他们劝诫。
劳苦表示呢工作当然是难啦。
那劳苦呢表示工作当然非常的难。
治理一班人一个属灵的群体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如治理一个群体啊，一个属灵的群体，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劝诫人呢，亦都唔系一件呢讨好嘅事情。
那劝诫人呢，也不是一个讨好的事情。
嗱，值得留意嘅系咧，喺呢段经文里边咧，保罗冇用到一啲尊称去称呼嗰啲教会领袖嘅。
那值得留意的是呢，保罗在这里没有用到那些尊称去称呼教会的领袖，
反而将嗰个焦点咧系摆喺佢哋做嘅嘢。
反而呢是把那个焦点呢去关注到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做的是建立教会的工作。
他们所做的是建立教会的工作。
保罗劝勉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呢，要格外的用爱心去敬重和尊重他们。
保罗呢劝勉帖撒罗尼加的信徒们要格外的用爱心去敬重和尊重他们。
但是讲完这两句两节说话之后呢，在十三节最后一句至到十五节呢，保罗继续吩咐他们彼此之间的责任。
那么保罗呢继续在十三节啊十五节呢继续吩咐他们去彼此的责任。也这里的经文是这样。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第一件事是要彼此和睦。
第一件事呢是要彼此和睦。
教会有领袖呢不代表教会一定和睦的。
那么教会有领袖呢就不代表教会一定会和睦。
我们要留意呢，刚才讲二十三节呢就是保罗鼓励他们要尊重领袖。
那么我们要留意呢，保罗在十三节的时候呢是要鼓励他们要尊重领袖。
不过在上文和下理呢，上文就叫他们要互相建立，下理呢就是要彼此和睦。
那么我们来看上文和下理呢，上文是让他们互相建立，那么下文呢就是要他们彼此和睦。
那么怎样互相建立呢？
那么怎么样互相建立呢？
咁就係呢段经文讲啦，警戒不守规矩嘅人，勉励灰心嘅人，扶助软弱嘅人。
那么这段经文讲到，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
呢啲唔单止係教会领袖嘅责任。
这些不单是教会领袖的责任。
係每一个教会成员要做嘅嘢。
是每一个教会成员要做的事。
咁点样彼此和睦呢？
那么怎么样彼此和睦呢？
呢段经文就讲啦，要向众人忍耐，同埋咧边个咧都唔可以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
那么这段经文就讲了，要向众人忍耐，无论是谁呢，都不能以恶报恶，要彼此追求良善。
呢啲唔系净系教会领袖嘅品格，而系教会里面每一个成员应有嘅态度。
那么这些呢，不只是教会领袖应该有的品格，也是教会每一个成员应该有的态度。
近代教会咧有一个趋势，我叫做咧兴起翻一个叫复原运动。
那么近代教会呢有一个趋势呢，叫它是复原运动。
就系一啲属灵或者教会有关嘅课题上边咧，尝试希望翻去新约圣经嘅模式。
那么就是在一些属灵和教会有关的课题上呢，尝试着回到新约圣经的模式。
这件事本身不是坏事来的，不过有些信徒呢对这个运动一知半解。
那这件事本身呢不是一件坏事来着，不过有很多的信徒呢对这个运动就一知半解。
认为越似新约圣经描述的模式呢，那就越对了，这样太简单了。
那么认为越接近新约圣经描述的模式呢，就越对啊，那种这种想法是太简单了。
有关教会领袖嗰个体制咧，亦都有信徒甚至乎喺浸信会里边咧，觉得咧，唔好净系得执事，有埋长老就更好啦。
那有关教会的领袖体制呢，比如说浸信会呢，说不用有这个执事啊，有长老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哋用少少时间，今日讲到长啲啊，我哋一起好快睇睇呢新约教会所谓嘅领袖嘅体制系点样。
所以今天我们稍微多用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啊，这个新约所讲到所谓的教会的体制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耶稣升天之后的初期教会呢，佢最近身嗰十一个门徒，再加上后来补上嘅马提亚。
那么在耶稣升天后的初期教会呢，除了他最贴身的十一个门徒，后来又加上这个补上这个犹大的这个马提亚。
是啦。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呢叫哥依十二个人呢叫做那十二位。
那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呢称他们为那十二位。
咁呢或者用使徒呢去统称佢地。
或者用使徒呢来统称他们。
由于福音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群体教会开始的，
那由于福音是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群体的教会开始的，
所以譬如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见到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个比较超然的地位的，
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呢就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有一个权威的地位的，
因为呢在啲大是大非的事情上面呢啲信徒呢翻去问在个大会里面呢作一个裁决，
因为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呢信徒们要回到这个教会去问到底是怎么样的决定。
另外呢从新约的书信里面呢我们又看到当时呢有一个挺特别的情况，
那么从新约的书信上呢我们又看到当时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没有今日呢这么多宗派或者独立教会的观念的，
没有像现在这个这么多宗派或者是独立教会，
甚至乎你可以这么讲，即是好像一个城呢只有一个教会这样，
甚至我们可以说呢就是整个城呢只有一个教会，
即如果那个人离开了那个城的教会呢基本上他就不算是主里面的人了，
那如果一个人如果离开了那个城的教会呢基本上就不再算是主里面的人了，
那是不是我们回到刚才我讲那个新约的模式就是最理想呢？
那么我们回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新约的教会的模式是不是最理想的呢？
其实呢就好难作一个定论，
其实就很难做一个定论，
因为呢我教会的历史呢试了1600年，
因为教会的历史呢我们尝试了大约1600年，
不过结果呢在教义和道德上面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么结果在教义道德上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所以才有16世纪的宗教改革，
所以才有16世纪的宗教改革，
一城一会这个观念又是不是可行的呢？
那一城一会的这个观念是不是可行的呢？
其实呢当那个群体里面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呢那边过来话事边过来做决定呢？
那当这个群体当中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究竟是谁来有这个话语权，谁 来 做这个决定呢？
所以呢即理想上面呢好像得，但是实际上面呢根本行不通。
那么从理想上来看这样做是行，但是从实际上这样行不通。
在新约里面的教会有没有固定的领袖的模式的呢？
那在新约的教会当中有没有固定的这个领袖的模式呢？
除了十二使徒之外呢，其实使徒这个这样的 名词呢也都代表呢是当时有一些的人呢是奉复活的耶稣差遣去建植教会。
那除了十二使徒之外呢，使徒这个名词也都表示着当时呢有一些人是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差遣去建立教会。
除了使徒之外呢，刚才都提过了最常有的一个的领袖的名称叫长老。
那除了使徒之外呢，我们刚刚也都提到了最常用的一个名称呢就是长老。
今天时间关系呢不跟大家详细讲，如果大家有时间呢看使徒行传二十章同埋呢提多书一章呢，你会见到长老同监督呢好像可以互相兑换的那个名。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展开讲，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使徒行传的20章，还有这个提多书的一章当中呢，有一些是把长老跟监督这两个称呼来使用的。
咁呢两个称呼呢好似如果从上文下你呢冇乜分别嘅，长老同监督呢可以互相调换。
那么这个两个称呼呢从上文下里来看呢是可以来调换的。
另外呢喺腓立比书同埋腓立比书一章同埋提摩太前书三章呢又好似俾我哋睇到有监督同执事呢两类嘅领袖。
那么在腓立比书一章还有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呢，大家也看到了教会当中呢是有监督跟执事这两个角色。
不过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呢所强调的呢是做这些领袖呢他们的品格。
不过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当中所强调呢是做这类领袖的品格。
而不是呢给一个手册，保罗不是写一个手册或个教会呢就要有监督有执事。
而不是说保罗给教会一个手册说你要有监督要有执事，
因为在那里根本都没有讲监督实际是做什么的，执事实际是做什么，没有讲的，
因为那里并没有实际上来讲监督到底是做什么的，执事到底是做什么的。
今天讲开这个题目呢讲多一句呢，究竟教会领袖即有从教会得到经济上面的支持是不是有没有圣经根据的，讲两句。
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教会的领袖在经济上 应不应该得到教会的支持，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
我想即系比较清晰或者一个嘅例子咧，系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十八节。
那么我想比较清晰的一处呢，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十七节、十八节经文是这样：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似乎在当时呢，部分教会领袖由于他是专注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得到教会经济上面的支持。
那么看起来呢，当时部分教会的领袖是因为专注在福音方面的工作呢，所以得到了教会在经济上的支持。
不过呢，就似乎同今日呢，我哋的制度，因为我哋呢是按月有薪金的制度呢，似乎是即系完全不同。
不过跟今天呢，就好像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好像有薪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咁系咪翻翻去新约呢啲教会领袖嘅架构又系最理想咧？
那么我们回到新约当中所提到这个教会的架构，领袖的架构是不是最理想的呢？
其实最难嘅问题咧，就系如果我要问你，咁翻去边个架构咧？点样嘅架构咧？
那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来问大家，是哪一种架构，是怎么样的架构？
因为在新约里面的确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模式，有时有使徒，有时有使徒的代表，有时已经有长老，有些又有长老加埋或者监督加埋执事。
因为新约确实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时候有使徒，有的时候又有长老，有的时候又是使徒又要加上这个长老等等。
另外仲有一样嘢，我希望大家留意。
那么还有一件事呢，我希望大家来留意，
无论是叫监督又好，长老又好，执事又好呢，都是在新约时代呢，是在那个群体里面确立出来的。
那无论监督也好，长老也好，或者执事也好呢，都是在新约时代呢，从这个群体当中确认出来的。
不是从外聘请回来的，或者邀请回来的。
而不是从外面聘请回来的，或者邀请回来的。
所以呢，基本上要说所谓翻回新约那个模式呢，接近是不可能的。现在现
代如果我们按照新约那个模式呢，现在这样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能呢，第一样要做就是炒了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先。
可能第一件事就是要炒了这个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
因为根本主任牧师都不是新约那里的观念来的。
因为主任牧师都不是新约那个时候的观念来着。
弟兄姊妹，我这样讲呢，我只是想讲大家不要抱着一个太简单的观念去理解教会领袖的体制。
那弟兄姐妹，这样说呢，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简单的去理解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好似头先我提及咧，牧师嗰个名词咧，喺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嗰个出现咧，唔系讲紧咧，佢嗰个嘅职份，或者唔系讲紧佢嗰个位份。
那就像我刚刚提到这个牧师这个说法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呢，不是说这个职份或者是位份，
而是强调他在教会的角色，他所有的恩赐，
而是说他在教会的这个他所有的这个恩赐。
请凯尔帮我来读八同十一节。
那么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四章的第八节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保罗在以弗所书三次提及使徒和先知这一对这样的重要性。
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三次提到了使徒和先知的重要性。
使徒是奉复活的基督差遣去建植教会的。
使徒是奉复活的基督差遣去建立教会。
先知是将神的说话传递给教会的人。
那先知是把神的说话传递给教会的人。
所以呢，他们在建立教会或者初期建立教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们在建立教会或初期建立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另外还有传福音的。
另外还有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人呢，是将福音的信息传给呢信仰以外的群体。
那传福音的人呢，是把福音的信息传给信仰群体以外的人。
咁你建立咗教会啦，传咗福音，有基督徒啦，咁跟住呢就提到有牧师同埋教师。
那你建立了教会了，也把福音传了，那么接下来呢才有牧师和教师。
如果俾我翻译呢两个词咧，或者我会翻译做咧牧者和教导者。
如果让我来翻译的话，我会把这两个词翻成牧者或者教导者。
因为用个师字呢，大家即刻就谂到啲专业人士。
那如果加上这个师这个字的时候，大家很快就会想到这个专业人士
啊，律师、会计师等等啊，
律师啊、会计师等等
啊，喺呢度系讲紧有呢啲恩赐嘅人。
那在这里讲的是有一些恩赐的人，
有牧养恩赐同教导恩赐嘅人。
有牧养恩赐和教导恩赐的人，
这些人是负责去牧养和教导基督徒。
这些人的是用来去牧养去教导基督徒。
若果你去到这里，你认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就是教会里面的工人，你就大错特错。
那在这里如果你认为使徒长老或牧师教师是就是教会里的工人呢， 你也大错特错了。
因为呢啲人呢其实做啲咩嘢嘅呢，
因为这些人他们做什么了呢，
就係、是、第十二节讲嘅啦。
就是第十二节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呢如果我用好啊，这个如果用和合本的修订版可能更清晰一点。十二节可不可以再读一下？
那么如果来看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呢，会更清楚。我们再来看一下，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
即是说呢，这些人是装备圣徒，
就是说这些人呢是用来装备圣徒。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什么人是圣徒呢？
那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什么人是圣徒呢？
那所有基督徒啦。
那不是难道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吗？
就是教会啦，
那就是教会了。
即是说这些人是装备所有的基督徒，那谁去做侍奉的工作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
那这些人如果都是来做
啊，好，如果这些就是他们被装备，那其实就是他们去做侍奉和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么就是说他们都是来装备的话，他们就是来建立教会和基督的身体。
所以呢，是所有的圣徒做侍奉的工作，所有的圣徒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就是说所有的圣徒去做基督的工作，所有的圣徒呢都是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教会里面的工人。
所以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教会里面的工人。
一个对牧者角色的误解呢，是认为牧者呢是在教会里面呢做行政总裁的。
那有一个对牧者角色的误解呢，就是认为这个牧者是教会的行政总裁。
怎样呢去将间教会呢由十个人呢去做到大到一千人咁样。
比如说把这个教会从十个人发展到了这个一千人。
又有啲人呢对牧者的角色呢认为佢哋呢要系精神领袖。
那有的人会对牧者的角色的误解呢，就是认为他是精神领袖。
他们呢要负责呢发起一些运动的。
他们要负责去发起一些运动的。
如果以弗所书四章是一个指引。
如果说以弗所书的四章是一个指引。
其实牧者的首要责任是要训练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
那牧者的首要责任呢，其实是训练教会里的每一个人。
发挥他们的恩赐。
发挥他们的恩赐。
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呢？
那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呢？
回去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
那么我们看回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
神是要我们互相建立。
神叫我们呢互相建立。
怎样互相建立呢？
怎么样互相建立呢？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
而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要做这些事。
这是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要做的事。
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学习呢彼此和睦。
那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呢都要学习彼此和睦。
怎样彼此和睦呢？
怎么样彼此和睦呢？
要向众人忍耐。
要向众人忍耐。
要追求良善。
要追求良善。
特别呢，当在教会里面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更加要忍耐，更加要追求良善。
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更加要忍耐，更加要追求良善。
教会里面每一个成员都要这样做。
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这样做。
今天的讲题呢，是教会里面的工人。
那今天的讲题呢，是教会当中的工人。
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呢，或者以上呢，去解释了边个是工人。
那么我们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去解释了到底谁是工人。
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课题没处理。
那还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呢没有处理，
就是教会是什么，
就是教会是什么，
教会首要的使命是什么，
教会的首要使命是什么。
新冠状病毒这个疫情呢，等我们呢回不到教会的建筑物。
那么新冠疫情呢，让我们回不到教会这个建筑物来聚会。
不过呢，给到一个好好的机会，我们反省这个建筑物对于我们信仰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不过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反省这座建筑物到底对我们信仰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新约圣经从来没有用建筑物来比喻教会，
新约圣经从来都没有用建筑物来比喻教会。
基督徒走埋一起就是教会，
那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是教会。
在初期教会的时代呢，他们可能呢很多时候在家庭聚会。
在初期教会的时代呢，大家都可能是在家庭里面聚会。
最明显一个的记载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提及。
最明显的记载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
他们呢在家里面呢是一起领主餐。
他们一起在家里面领主餐。
今日的基督徒呢有一个很错同埋很多时候改不到的观念。
那今天的基督徒呢就有一个很错误通常改不了的一个观念。
对不住都要讲埋呢句吓。
对不起啊，都要说了这句话。
特别呢是有好喺一个不嬲惯咗喺好靓嘅教堂里面聚会嘅基督徒呢最常有呢个错误。
特别是那些啊希望能够在很漂亮的这个教堂里面聚会的基督徒呢特别有这种观念。
就是呢将教会嘅建筑物等同教会。
就是把教会的建筑物来等同教会，
将聚会的房间呢等同圣殿，
把聚会的房间等同圣殿，
将即系好错误咁咧，将旧约圣殿的观念引用在教会的建筑物，即系引用在教堂上边，
错误的将旧约当中圣殿的观念呢引到这个教会教堂当中。
从来在新约圣经呢用到圣殿呢。除了一次形容基督徒的身体之外，
那么在新约当中呢，用到圣殿这个观念呢，只有一次，就是形容基督徒的身体。
另外的地方呢，用圣殿在新约圣经呢，是形容呢，教会的群体，即是人。
另外一处在新约当中用圣殿来形容这个教会呢，指的是这个教群体，基督徒的群体。
就是人，就从来不是讲聚会点或者建筑物。
从来就没有讲到教会啊，这个聚会的地方，
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将教会里边嘅设施咧过分神圣化。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教会的设施呢过分神圣化。
一阵间我哋会用主餐，
等一下呢我们会用主餐，
呢个系纪念主耶稣为我哋即钉十字架同埋复活嘅一个行动。
那这个呢是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行动。
有些基督徒呢将这个主餐看成为圣礼，
那有些基督徒把这个主餐看成一个圣礼，
其实某程度上呢也都是因为在大公教会时期引到来现在这个错误的观念，
其实呢也都是很大程度上是从大公教会那个年代呢 引到今天的这个错误的观念。
又有些基督徒呢尝试用旧约献祭啊等等那些观念呢引入呢这个主餐当中。
那也有很多基督徒用旧约献祭的观念呢来套用在这个新约的主餐。
所关心的呢是哪个人有资格去领主带领主餐。
他所关心的是到底谁有资格来带领这个主餐。
我不是讲紧即是牧师定是传道那些的角色。
我不是在说牧师或者传道的角色，
甚至乎有些信徒咧好关心咧，而家我哋就唔可以，因为而家你喺屋企做领主餐吓。
甚至很多人呢，基督徒他关心啊，当然了，我们现在只能在这个不是在教会，只是在你的家中来自己来领主餐。
好多时候咧，如果你谂翻下昔日咧，我哋翻嚟教会咧，有好多人关心嘅咧就系企侧边啊，负责攞住个盘去传盘嗰啲人，咩人有资格攞住嗰个盘？
那么当我们回到教会啊，这个主餐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来关心啊，谁在那拿着这些个主餐的这些器具啊，去来派发主餐。
嗱，其实如果你谂翻，譬如《使徒行传》第二章喺家庭里边聚会咧，好可能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主人家将那个包呢或者那个饼呢就递给大家啦，搣咗递给大家啦。
那你要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所描述的那个领主餐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家中是把那个面包来传来传去。
有可能咧，系真系将一个大嘅饼啊面包咧，就传住，就一个人自己攞自己一份就传过隔篱啦。
或者是将一个很大的饼啊，每个人都去自己来拿自己的那一份。
啊，根本就冇嗰个盘添吓，即系冇个盘吓，
根本就没有那个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那个盘。
有时我甚至乎会咁样去比喻成个嘅。观念，
那有的时候呢，我可以这样比喻这个观念，
就好似如果你记得耶稣帮门徒洗脚，你记唔记得？
你记不记得耶稣帮门徒们洗脚？
耶稣帮门徒洗脚咧，系一个服侍嘅行动。
那耶稣帮门徒来洗脚呢，是一个服侍的行动。
但系今日咧，当我哋有部分基督徒谂嘅时候咧，就系、是。问的问题就是边个有资格帮人洗脚？
那今天呢，就有一些基督徒，他就会问啊，到底谁有资格来给别人洗脚呢？
啊，边个可以有资格掂嗰个盘，传嗰个盘？
啊，谁来有资格来拿着那个主餐的那个器皿、那个盆？
十六世纪嘅宗教改革所带嚟一个最重大嘅贡献咧，系唯独圣经。
那十六世纪的这个宗教改革带来的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单单看着圣经，
圣经是我们信仰唯一的权威，
圣经是我们信仰唯一的权威。
初期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面对不同的异端。
那初期教会面对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要面对异端。
其中一些的异端呢，其实是将犹太人一些传统的想法或者做法混入了在福音的信息里面。
那当中的一些异端就是把犹太人传统的这个想法和思想呢混在福音的信息当中。
如果我们今天又是呢错误地用了一些旧约观念引入了去新约里面呢，其实我们是重蹈覆辙。
那如果今天我们还是用旧约的观念来套到新约的教会当中，我们就是重蹈覆辙。
今天呢教会面对的问题的冲击呢，同昔日初期教会不同。
那么今天教会所面对的这个问题还有冲击跟初期教会是不同的。
好多时候呢，在不同的语言的群体里面呢，有不同的问题。
好多时候在不同的语言的群体里面呢，有好多不同的问题。
在英语的世界里面呢，其中一个比较热门的问题呢，就是关心一些比较次要的神学立场。
比如说在英文讲英文的群体当中呢，他们所通常关心的存在的问题呢，就是关心一些问题的立场。
一些次要的神学立场。
一些次要的神学立场。
在粤语的教会呢，如果近这一两年最关心呢，就是究竟教会怎样回应香港的问题。
那在这个粤语的教会群体当中，那么最近所关心的问题呢，就是到底来怎么样回应有关香港的问题。
那国语的群体呢？
那国语的群体呢？
会不会是关心美国大选的问题？
会不是关心美国大选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问题？
弟兄姐妹，我想大家第一样嘢咧要知道，
我想大家首先要知道的事情，
其实喺新约圣经里边，神讲到教会嗰个责任咧系好狭窄。
其实，在新约圣经里边所讲到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责任是很实
系好 narrow 好狭窄。
很狭窄的。
我哋教会一定要做嘅嘢咧系好窄好少嘅啫。
其实我们教会。真的是要做的事情呢，其实是很窄很少的。
所以当我们要去看回圣经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做紧圣经里面明显去提的东西，我们应该悔改。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如果说我们教会呢没有去做圣经当中所要求我们去做的呢，我们应该悔改。
但是如果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要求教会要做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如果说对那些圣经当中没有明确要求教会要做的事情，我们又来如何对待呢？
可能呢，我们就要学习今日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这段的经文。
那可能呢，我们就来要学习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当中的经文。
我们继续的彼此劝慰，
我们继续的彼此来劝慰，
继续互相的建立，
继续互相的建立。
但可能跟住嗰几句呢更加紧要。
那可能有几句呢更加重要，
就是当大家个意见不同的时候，
就是当大家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们能够学习彼此和睦，
我们能够学习彼此和睦，
向众人忍耐，
向众人忍耐，
其实在圣经没有明确讲的事情里面，不是代表教会一定不可以做。
其实在圣经当中呢，没有明确讲的事情，也不代表教会一定不能做。
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空间呢去讨论。
但是我们有需要有一个空间去讨论。
但是调转来讲，圣经里面讲到明我们要做的事，
但是回过来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就一定要做，
我们就一定要做。
那些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
就是教会的每一个人
都要互相彼此劝慰，
都要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
互相建立，
彼此和睦，
彼此和睦，
向众人忍耐，
向众人忍耐。
我们同心祈祷，
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有你的话语作为我们作为你的身体的一个指引。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继续的学习在你面前做工人。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